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也是千真万确的复活啊。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1到11节。那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那要不要我们一起站起来读神的话？《使徒行传》1章1节。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所行教训的。
说，你这个是什么？我进了天选的事，那不是什么王恩赐的？
不是意思是，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他圣灵的降临在身上，你们就必要得到能力，并用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全地发撒玛利亚这并做了的见证。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你胜所了。主啊，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你更新改变，因为你是仍然活着的主。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你伴随我们同行，在高山低谷的时候，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来紧跑跟随你，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得胜的主。主啊，让我们也能够依靠你，有个得胜的荣耀神的生命，能够见证你，荣耀你。愿你在下面的时间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在属灵生命上一同得到造就。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今天是复活节啊，如果一复活是真的，它不仅是一个神学的观念，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观。我知道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像复活是否发生啊，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的好像是关键，而是这个复活是否我们相信它给我们带一个改变，就是看世界的方法是否改变，这才是更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1到11节，那路加实际上在继续路加福音中开始的故事，就是耶稣受难后复活，并向门徒显现40天，然后升天。但是当我们当代人听到复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个想法，2000多年前的人比较容易相信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认为古代人比较迷信，没有科学知识，所以比较容易相信死而复活。像我过去也是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1世纪的人和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世界观，也有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对他们来说复活同样是一件不容易相信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在当时的希腊 希腊的罗马文化还是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人死后在历史中又复活，甚至连我们读圣经都知道，连耶稣最初的门徒在听到复活的消息也不是立刻相信，而是充满了怀疑和惧怕。这时候为什么耶稣见他们第一面就说平安，因为跟他们惧怕。这其实和今天许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习惯性的理性思考，以习惯用这个实际经验来判断事情。很多人会说啊，信仰好啊，可以给人带来一些安慰和精神的寄托，但复活是不是真的，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吗？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连当时的人都很难相信复活，如果连耶稣的门徒一开始都不相信，但为什么后来却有那么多人的人他们后来坚信？为什么一群原来本来是害怕怀疑的人后来却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些事情？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给了我们答案。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也就是说，基督信仰不是从一个宗教理念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历史事件开始的，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因此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叫做复活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复活给我们确据，复活给我们确据。那使徒行传的一开始，路加都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里确据是个非常重要的词。路加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写一个宗教的预言，或是在讲他自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他是在告诉提阿非罗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可以查证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复活的证据确凿，但是因为人们所固有的世界观仍然会成为接受这个事实的障碍。世界观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思维的地图啊，就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社会它都有一套对世界的基本的假设，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人死后会怎么样，神是否存在。那这些假设可以说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思维体系啊，所以人通常不太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华人文化当中说的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都讲到一个人的世界观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的复活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不是改变一个人，他改变了一群人的世界观。所以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中就在他们那时候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首先刚才我提到希罗文化，就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他们的世界观，主要罗马帝国他们主要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在希腊哲学的系统当中，人被理解为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但是他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身体，是灵魂。身体只是暂时的，甚至是低等的，就是王意味着那个高贵的灵魂脱离了身体。因此在许多的希腊哲学的思想家来看来的话，这反而是一种释放。因此在希腊文化当中，人可能会相信灵魂的继续存在，但他不会期待身体复活的。如果有人宣称一个人肉身复活了，他们谁可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另一方面，犹太人他们又有不一样的世界观。犹太人相信上帝的创造，世界是美好的，因为身体也是好的。旧约圣经中 的确出现过复活的预言，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37章、哦、那个孤骨在旷野当中孤骨复苏的、哦、复生的这个意象，但这个意象所表达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一种群体性的复活。那在耶稣的时代，许多的犹太人的确相信在历史的末了，世界的末了，上帝会更新世界，也会普遍的复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历史中间会有一个人单独的复活，而且并且永远活着。当然在诗篇的16篇，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大卫的诗，大卫的经诗，大卫曾经说过，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后来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教会历史中第一次福音布道的时候，他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解释说这段经文讲的这个就是指向弥赛亚，指向耶稣基督。但是在耶稣之前，人们并没有理解这一点，所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他们的世界观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宣告，一个人死了然后又复活了。这也是为解释了为什么当耶稣复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刻的相信。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们害怕，以为自己看见了鬼魂，所以耶稣甚至要跟他们说，你们摸我看看。还有在路加福音记载，你给我一条鱼，而且当着他们面把那个鱼吃掉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门徒根本不相信，他们的世界观没有办法接受复活，所以耶稣不只是一次显示，而是40天之久多次的显示。这说明一件事，复活不是门徒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个打破他们世界观的事件。复活的耶稣可以被看见，可以被触摸，可以和门徒一起吃饭，而且同时拥有一种更新的身体。他可以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这完全超出了当事人的想象。曾经迫害基督徒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写道，他说复活的耶稣曾经向500多弟兄显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多数这些见证过耶稣复活的人仍然还活着，也就是说保罗实际上在说，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这些人的。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门徒给出了答案，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亲眼看见，我们看见他了。他们并不是先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再相信复活，而是复活真实的发生了，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的破。这也是为什么复活不仅改变他们的思想，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些门徒是怎么样的人，他们还逃跑躲藏，使徒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但耶稣基督复活后，这群人却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公开宣讲耶稣复活，甚至面对监禁、鞭打，甚至死亡都不退缩。为什么会这么改变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因为复活不仅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更告诉他们整个世界的结局改变。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死亡就不再是最终的结局。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上帝的新世界已经开始。因此复活不是一条抽象的一个教义，而是重新定义世界的一个真理。门徒的世界观被复活破了，复活的主耶稣开始重新建立他们的世界观。但当然这也带给我们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也可以想一想，复活是否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呢？或者我仍然像这个世界一样生活，害怕失去，害怕失败， 害怕死亡呢？如果复活是真的，他不仅要改变我们相信什么，还要改变我们如何生活。如果复活是真的，那么他不仅改变一群人的思想，也必然改变他们的人生方向。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复活不仅给我们确据，复活也给我们方向。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我们看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仔细读，你发现在一章六节那地方讲到，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因为按理说啊，你读这句话之前，门徒怎么会这么问呢？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他们不是应该完全理解复活的意义吗？你看他们的问的，他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这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一件事，即使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的世界观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的改变。在他们理解中，这个弥赛亚基督的来到是为了恢复以色列的国度，换句话说，他们仍然在用地上的民族性的政治性的框架来理解基督弥赛亚的工作。但耶稣的回答完全改变他们的方向。耶稣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所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啊，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干什么呢？他重新校正了门徒的世界观。门徒原以为弥赛亚基督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但耶稣告诉他们，神的计划远远超过他们这个想象。复活的主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的国家，而是要开始一个新的救赎的历史，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复活不仅证明耶稣是谁，也重新定义了门徒的人生方向。在复活之前，他们人生方向非常简单，就是跟随耶稣，盼望复兴以色列。在复活之后，他们的人生方向完全改变了，他们要成为复活的见证人，他们不再等待神改变世界，而是被差派进入世界当中，见证复活的主。这件事情今天仍然在发生。这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这卷书啊，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群人因为相信复活而开始改变世界的故事。先是彼得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进入撒玛利亚，后来保罗和其他的基督徒因着逼迫把福音带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乡。他们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呢？不是政治理想，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是复活。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所以他们相信神的新世界已经开始。因为他们相信复活，所以他们的人生方向也被重新定义。你的人生方向呢？这也是为什么复活不仅改变他们思想，也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门徒所更新的世界观怎么样去影响当时的社会。早期的教会的历史啊，正好提供非常清楚的例子。在公元的二世纪或三世纪啊，罗马帝国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通常被称为安东尼瘟疫，大约发生在公元的168到180年之间， 后来在二世纪中期又出现了一种一次严重的瘟疫被称为居普良瘟疫。当时许多人因恐惧逃离城市，甚至遗弃病人。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基督徒常常做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亚历山大的主教这个奥尼修，他在一封书信中描述，他当时许多的基督徒主动照顾病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护理，也是说护理的人并不是基督徒。他写到，许多的信徒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染病去世。基督徒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们留下来照顾病人。社会科学家那个 Rodley Stark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兴起》，他在书中指出他说基督徒在瘟疫中的行为不仅帮助了许多人，他说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传播。他们之所以这样生活，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所唱的，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看见他，与他交谈，并不断的确认真的复活，因为耶稣借着圣灵就活在他们心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复活是真的，那死亡不再是最终的结局；如果复活是真的，那么爱比恐惧更有力量。如果复活这次真的，人生就不再只是保护自己，而是见证那位复活的主。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你们要做我的见证，直到世界地极，直到地极。”但见证不仅是口中的宣讲，也是生命的方向和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坚信主耶稣复活，他的人生方向一定会改变。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仍然持有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的世界观，我很容易被许多的事情支配或者掌控，没有真正的自由。工作压力、经济焦虑、社会地位、健康问题，甚至对未来或死亡的恐惧。在湾区这样的地方，我每天都忙碌的工作，为家庭、为事业努力，也常常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特别 AI 兴起过后。但父，我提醒我们一件事，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如果复活是真的，那么我们人生方向就不再只是追求安全、成功和稳定，而是学习在这个事业当中活出复活的见证。但问题是，当时的门徒所受的逼迫远远超过我们，他们面对的甚至死亡的威胁。为什么这一群曾经害怕死亡的人可以变得如此勇敢？答案就是复活不仅给他们确据方向，复活也给他们力量。这是我分享的第三点，复活给我们力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最后几节，把我们的目光从复活带到升天。经文这边讲到当时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门徒站在那里定睛望天，他们实际上刚刚经历了复活的震撼，现在又看见耶稣升天离开他们。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感觉，好像似乎意味着他们再次失去主。但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天使来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段经文提醒门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耶稣的离开不是结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复活告诉他们，死亡已经被战胜，升天 去告诉他们耶稣今天掌权了，而且还要再来。更重要的是前面的经文告诉他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就换句话说，门徒们不再靠眼睛看肉眼看见耶稣，而是要靠圣灵的工作活在这个复活的真实当中。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处境，因为我们不像门徒那样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但什么样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复活只是一个历史事实吗？还是一个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圣灵是如何把复活的真理变成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个力量呢？在耶稣复活后，门徒相信复活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他们和他说话，与他一同吃饭，看见他受钉的手和肋旁的伤痕。对他们来说，复活是一件看得见的事实，但今天的我们却不是这样啊。我们不像门徒亲眼看见过复活的耶稣，那我们今天如何能够拥有确信呢？使徒行传给出的答案就是圣灵。耶稣升天后，他应许门徒的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了能力。所以复活不只是一件客观的发生的历史的事件，也借着圣灵成为我们里面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就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斯提凡殉道的故事。斯蒂凡他因为传讲基督而被抓，在公会面前受审，最后被众人用石头打死。按人的眼光来看呢，这完全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但经文却告诉我们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当时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他也看见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就在地上的法庭宣判他死亡的时候，宣判那个死刑的时候，尸体反而看见了天上的真实，复活升天的基督就在神的右边。因此他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说，主啊，我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为什么尸体反能够在死亡面前仍然平安，甚至为他逼迫他的人祷告呢？不是因为他的心理特别坚强，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勇敢，而是圣灵使他所相信的真理变得真实。换句话说，圣灵让复活的真理比眼前的石头更真实。这是今天基督徒所要经历的。我们可能会在教会里面听过许多有关于复活的信息，我们教会这是31次复活的信息。你在理性上可能你都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但如果复活只停留在头脑里面，它真的很难改变我们的生活。当亚历来到的时候，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疾病、失败甚至死亡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就很容易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逻辑当中。安全、成功、稳定才是最重要。但当圣灵把复活的真理带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因为我们知道复活的主仍然活着，仍然掌权。因此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盼望却不会变化。今天呢，很多人谈到这个基督信仰是否真实的时候，是怎么呢？它是基于看它是否对我有用来判断。那这种思维啊，可以说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在华人文化当中更是如此。无论在职场、教育还是人生的选择当中，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个对我有帮助吗？ 能不能让我变得更成功、更快乐、更安全？从小到大，我们的习惯是用结果来衡量一切。读书是为了好工作，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人际关系也常常带着某种功能性的期待。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面，人很自然的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信仰。信仰如果能带来平安、祝福、人生帮助，就觉得它是好；若看不到明显的益处，人就怀疑它的价值。这种以功效作为判断标准的世界观，有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啊，实用主义。我们华人对实用主义的可以用得哦，非常熟练的哦，实用主义。但是福音的逻辑正好相反。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啊，相信主耶稣复活，因为他对你有帮助。圣经从来说的就是主已经复活了，你相信他的复活，你的生命会被变。换句话说，福音的根基不是功效。我再说一遍，福音的根基不是功效，而是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也提到这段经文，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句话真的是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保罗并没有说即使复活不是真的，基督信仰仍然可以给人很多的帮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假设的啊。他说的是，如果复活不是真的，那么整个信仰毫无意义。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种哲学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一个生活方式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上事实之上，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实际上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像湾区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多时候会把信仰当作一种生活的资源。当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希望信仰给我们安慰；当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信仰给我们力量。这些当然是需要的，也很真实。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对我有帮助，你知道很可能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你认为神没有听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很快就离开放弃这个信仰。只有当我们真正相信复活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世界观才会被改变。因为一旦复活是真的，那么整个世界的结局已经被重新定义，死亡不再是终点，弟兄姊妹，历史不再是随机的，人生也不再只是寻求今生的成功。因此复活不仅给我们一种感觉，它给我们一种新的现实观。当复活的真理真正进入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它不仅改变人的思想，也会带来一种新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来自我们的本性、性格，也不是来自环境的改变，而是来自于对复活真实的确信。圣经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至少复活带来三种。第一个就是面对死亡不再被恐惧辖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门徒是一群非常害怕死亡的人。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四散逃跑，刚才讲过彼得三次不认主。那时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和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完全是一样的，死亡是最终的失败啊，最终的失败。所以人必须要保护自己，但他们相信，真正相信复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使徒们在逼迫当中继续传福音，许多早期的基督徒甚至愿意为信仰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 耶稣已经复活了。如果复活是真的，那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是进入神新创造的门。第二，可以活出牺牲的爱。复活不仅改变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改变人与他人的关系。如果人生只有今生，人最自然的选择是什么？就是保护自己啊，而且最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争取资源啊，确保安全嘛。但如果复活是真的，人就不再需要用自我保护来定义自己的人生。因此基督徒可以选择爱人、服侍人，甚至为别人付出代价。第三个能力，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的不确定。今天很多人是活在生活的压力下的，很多人每一天工作非常忙碌，为家庭、事业、未来来努力。还有刚才讲过，因为 AI 我们很多的 software engineer 担心将来，也有人担心孩子的未来，有人开始考虑思考退休、健康甚至死亡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很容易把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上面？工作、财富、社会地位、健康上面。但这些都是能改变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复活给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如果耶稣已经复活，那么历史的最终结局已经确定。如果复活是真的，那么未来不再掌控在环境的改变当中，而是掌控在复活的主，因为他是掌管我们明天的主。因此基督徒可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仍然活出一种稳定和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只是今生，而是神所应许的新的创造。因此当复活成为人的世界观的时候，它不仅改变人相信什么，也改变我们人如何生活啊，也改变我们人如何生活。使徒行传的1章11节啊，天使对门徒说，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天，他还要怎样来。那这句话把复活、升天和未来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复活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胜过死，升天告诉我们复活的主今天掌权，而再来就提醒我们世界最终被神更新啊，最终要被神更新。所以因此复活不是一件过去的事情，也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所以总结来讲话，我们今天讲了三点。复活给我们确据，它是进入历史的真实的实践。复活给我们方向，门徒的人生因此转向见证耶稣基督，这就是被拆的。复活给我们力量，因为圣灵使真理成为我们里面的能力。如果复活只是一个宗教的观念，它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弟兄姊妹。如果复活是真的，它会重新定义我们如何看待人生、成功或死亡。求神保守帮助，借着圣灵使复活不光成为我们头脑中的信念，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那下面我们会借着圣餐，我们不但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受羞辱所成就的一个恩典，我们也重新来思考复活的主他给我们带来的真实的帮助，他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来安静止息，来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更是复活的主。在我们人生的高山低谷，他与我们同行，他陪伴我们。在我们流泪的时候，他擦干我们的眼泪，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刚强。他我们在世界中去见证他的荣美。 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感谢主，因着主的升天赐下圣灵，让耶稣的复活真实的活在我们的心中，也变成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方便的话，就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杯。
是，
那圣餐是为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的信仰我们不一样，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暂时不要领取。我们同工会还没拿到的，我们等到要拿到了，我们一起来领受。啊，你举下手，我们同工会把饼和杯给你。我们等一会儿的话，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好，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先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先领受主的杯。你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圣灵把你为我们受苦受死那个场景说话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也知道你与我们同行同住，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你与我们同行，用你带钉痕的手牵引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见证你。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